愿主们平安，让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又是一个主日的早上，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亲近你。主啊，感谢你过去一周对我们个人的保守，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洁净我们，赦免一切的罪，让我们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你，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也卸给你，因为你爱我，你已经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我愿我们众人今天的仰望注目耶稣。主啊，求你对众人讲话，透过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更多的认识你，并你所差的耶稣基督，以致我们的心能够更多的、更完全的归向你，以致我们整个的人，我们的身体、心灵都在你的里面得到安息。神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向我们施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过去一周，埃德蒙顿市政府通过了两个法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新闻？那一个是埃德蒙顿市不再允许在市公共交通车站发放那个针头等物，就是那种吸食毒品这个大麻那种针头，不能够再公开的发放。那有人反对这项法案，认为那会意味着那些在公共场合吸毒的人会面临更多的危险。但是市政府说他们是为了保护更多人的安全。你可以想象你在地铁站或者是公交车上遇到一个吸毒的人那种情形吗？不过市政府通过这一个法案，至少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所住的这个城市，使用大麻毒品的人很多。2022年阿尔伯塔省阿片类药物相关死亡人数是1346人。那在上一周呢，埃德蒙顿市政府还通过了另一个法案，就是这里讲的，就是所有的人在从今年开始，在市政府的公开游泳场馆游泳的时候都可以不穿上衣。你可能说这什么意思啊？你说我去游泳，我本来就不穿上衣，那是因为你是一个男人。如果你是一个女人，在过去你在市政府的公开的那个游泳馆里面游泳的时候，法律要求你必须穿上衣的。你可能说哪有哪个女的去游泳不穿上衣的呢？那不是伤风败俗吗？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相信市政府要通过法案呢，应该都是有这样的人的。但市政府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他说他们通过这个法案是基于人权，我们不能够歧视任何人，男女应该平等，既然男人游泳可以不穿上衣，那女的也可以不穿上衣游泳，男女是平等的，但是不是任何事情男女都是一样的。圣经规定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憎恶的。但是如今这个时代呢，男女不分，还美其名曰自由、进步、人权。所以从这两个新闻呢，我要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时代是邪恶的。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当然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表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邪恶的。但是我们有更确定的证据可以说这个世代是邪恶的，那就圣经。我们的主耶稣亲口宣告说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凭着圣经认识这个世代邪恶的本质和表现。我们应该靠着耶稣基督在这个邪恶的世代为他做见证。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12章第38到45节。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邪恶的世代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或者是表现。第一，邪恶的世代是淫乱的。第二，邪恶的世代不悔改离开他的罪。第三，邪恶的世代不寻求真智慧。 第四，邪恶的试探是属撒旦的，是不信耶稣，是抵挡神的。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到39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些人求耶稣给他们显个神迹，耶稣为什么说他们是邪恶淫乱的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耶稣从来不说谎。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我们应该相信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那个时代是邪恶淫乱的，那么那个时代一定是邪恶淫乱的。耶稣不是在抹黑，也不是在污蔑他们，而只是道出了他的本相，他的本性。淫乱这个字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道德层面的。从道德层面来说，一切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淫乱，一切不合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的婚姻关系也是淫乱。那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耶稣曾经责备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随便离婚，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离婚也是犯了淫乱的罪。但是如今的时代，离婚已经被人当作平常了。圣经清楚记载，索多玛、俄摩拉因为其中人犯同性恋的罪，被神毁灭。如今的时代，同性婚姻关系合法化，性别运动盛嚣尘上。那圣经也清楚地列出了神所禁止和憎恶的各种乱伦行为。但是如今的时代，通过电子网络，各种淫乱的事是无孔不入。淫乱这个字在圣经中还有属灵的含义。圣经把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比喻为婚姻关系，神就好像以色列人的丈夫。圣经也用夫妻关系来比喻教会和基督，基督徒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就好像我们的新郎。那当时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是对神不忠，犯了属灵的淫乱罪。但是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犯属灵淫乱罪的时候，同时经常就会发现他们在身体上、在社会上也会犯淫乱的罪。那些法利赛人来求耶稣给他们显个神迹，表面上看来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并没有什么不妥的，但实际上表明了他们对神的不信，对耶稣的不信。他们已经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还求耶稣再给他们行个神迹。那这种要求其实是无理的。耶稣行神迹从来不是单单为了给人看，耶稣行神迹都是因照人真实的需要。人生病了，耶稣医治了人；人被鬼附了，耶稣把鬼赶出去；人死了，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都是真实的需要。耶稣行神迹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或者为自己传名，耶稣行神迹是为了神的荣耀，使人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从而更加敬畏神、信靠神。那些法利赛人要求耶稣行神迹给他们看的动机是什么呢？可能是为了满足他们眼部的情欲，他们想请耶稣行个神迹看一看，让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试探耶稣，看耶稣是否有能力行神迹，看耶稣是否为了证明自己、炫耀自己而行神迹。那这种想法的话，其实是出于魔鬼的，这个叫属灵的淫乱。当耶稣受洗以后，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就叫耶稣吩咐石头变成食物，魔鬼叫耶稣从那个殿顶上跳下去，那都是神迹。但是耶稣用神的话断然地拒绝魔鬼。有时候我们 也希望神给我们显个神迹，让我们看见我们就信他。这种想法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合理，甚至有人可能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因为你要我相信你，那你当然要向我证明一下你的存在，你的能力了。但是亲爱的朋友，神没有义务要拯救你，是你需要神的拯救，要不然你就灭亡了。所以如果你要信神，你岂不应当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我们不应该试探神，不应该要求神为我们行神迹。我们只能祈求神因照他的恩典和怜悯，将他的恩惠和荣耀显明给我们。那你祈求的是你真实的需要吗？你是真心想信耶稣吗？诗篇十七节说，神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这里讲的是谦卑人的心愿，因为我们到神面前来其实都应该谦卑。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神喜悦我们这些罪人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然而邪恶的时代却是不悔改、不认罪、不离开他们的罪恶。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这一个故事是记得的约拿书，那我特别把约拿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节读给你听。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妃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尼尼微人是听了先知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到了耶稣那个时代，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曾经就对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一些犹太人悔改了，他们到耶稣施洗约翰那里去认罪，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但是施洗约翰告诉他们，你们当信那在我以后要来的耶稣。并不是每一个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人都信了耶稣。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耶稣也是同样的告诉他那个时代的人，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们当信我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的那一位。但是信的人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很少，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不信施洗约翰，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仅不信耶稣，他们还要出灭耶稣，因为耶稣指责他们，指出他们假冒为善、自以为义的罪。尼尼微人是外邦人，法利赛人是以色列人中最懂律法的人，按道理的他们应该最认识神，但是他们却不悔改，把自己关在天国之外，他们也拦阻那些想进天国的人，那么他们被定罪岂不是应当的吗？那如今我们的时代是更危险，法利赛人至少知道什么是罪，只是他们不愿意悔改。如今的时代却试图推翻取消罪的定义， 认为我们不应该谈论罪，根本没有罪这回事儿。我性别取向混乱，那是天生的，你不能定我的罪，你也不能要求我改变，我有权利按照我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个就是如今的时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说这个我们的时代叫后现代时代。后现代时代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呢，就是反权威，不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不再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那么你根据圣经来定义罪，人自然就不接受了，因为他已经不相信圣经，不再接受神的权威。甚至呢，我们根据圣经来定人的罪，那你就被认为你是落后的，你是反人性的，你是违法的。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了，你怎么还用3000年前写成的旧约圣经，大约2000年前写成的新约圣经来要求我们？但是神的话怎么说？以赛亚书第5章20-21节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个就是邪恶的时代。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邪恶的时代第三方面的特征就是不寻求真智慧。马太福音第12:42，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这一段的故事也是记载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十章，我给你读列王记上第十章1-9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以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斟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即使我来亲眼看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义。你看这个示巴女王，他不满足于只是听闻所罗门的智慧，他不远万里，而且还带着他很多的臣子、百姓、贵重的礼物前往耶路撒冷，要亲口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亲眼看所罗门凭智慧所行的事。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示巴女王她不是崇拜所罗门的，因为她知道所罗门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她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智慧声量都增加，耶稣开始传道，传讲天国的福音，他说话行事都蛮有能力和权柄。当时的犹太人其实都很诧异耶稣从哪里有这样的智慧，因为他们看外表耶稣没有读过书，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智慧。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读过很多书，他们也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他们多次想试探耶稣，难为耶稣，想在耶稣的话语上找把柄，但是耶稣都以智慧化险为夷，将他们驳倒。我想最有名的就是耶稣说的那一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但是那些法利赛人依然不服耶稣，不愿意谦卑下来向耶稣寻求真智慧，反而要定耶稣的罪。 四方女王从地极而来寻求智慧，智慧的化身耶稣是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到那些法利赛人面前，那些法利赛人却不接待耶稣。四方女王尊敬所罗门，法利赛人却轻看藐视耶稣。四方女王敬畏神，法利赛人却不认识神，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神所差的耶稣基督。如今的时代呢，也是邪恶的，因为现在的人也不寻求真智慧。如今的知识信息其实每一天都是在海量的增加，如今的科技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人缺少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现代时代的人呢，其实比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更不敬畏神，更不认识耶稣。那最近网络上比较火爆的这个聊天机器人，不知道大家没看啊 ChatGPT， 这功能很强大，对，很有用，但是人要怎么用呢？很多人用来写论文，还得了全班最高分，所以要大学生都不用熬夜写 essay 了。论文作弊假温凭的事其实已经很多了，但是以后可能你都分辨不出来哪些论文是假的，作弊成为那个合法的。当然很多人还担心这个机器人啊被代替了，很多行业的人都要失业，机器人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超过了。但是我相信机器人永远不可能超越人，机器人永远不是人，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机器人最多是人按照人的形象的样式造的。机器人没有生命的，机器人也没有灵魂。那我没有用过这个 ChatGPT 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让这个 ChatGPT 写一篇讲道，题目就是邪恶的时代。你看这个 ChatGPT 所写的讲章跟我写的哪一个更好？我不否认可能这个 ChatGPT 写的比我还好，但是我要告诉你的，那不是讲章，那也不是讲道。讲道是神记载他的道在人的心中作工，而不是照读讲章。要不然的话，那我每天只要向你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的讲道就可以了。那一天彼得讲道门徒添了3000了，那如果我每天都照着那样读，每天都添3000就足够了。但是你听到哪一个人读了彼得那天讲道门徒添了3000了？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是因为圣灵降临在人的心中做工。那这个 ChatGPT 他不信耶稣啊，他也不会劝人信耶稣的。我在想如果哪一天这个 ChatGPT 真的是牧师实验了，大家听那个 ChatGPT 讲道就可以得救，可以信耶稣了，其实我愿意了，甚至应该感谢神，因为那样的话耶稣说的做工的人少，那现在做工人就不少了，每个人都可以下载一个 ChatGPT 就可以了。福音的话可以毫无拦阻的传遍地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那样的事情一定不会发生的，因为生命之道一定要有生命的人去传，得救之道一定要得救的人去传，而且信耶稣你一定要背十字架的，不可能靠高科技就完全解决问题的。他对我们有帮助，但是你不能依靠他，更不能把他当作神，更何况现在的高科技大多数都被那些抵挡神不信耶稣的人掌握，因为他们想做神，结果他们都成了魔鬼的仆役，撒旦的爪牙。正如当初撒旦堕落一样，因为他想与神平等。亚当被引诱堕落也是一样，因为他想像神一样。所以他不寻求真智慧，不敬畏耶和华，不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就是邪恶的时代其实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 这是我要讲的邪恶时代的第四个特征。他不信耶稣，他抵挡神，他是属魔鬼的。从这个属灵的层面看，他是属魔鬼的。邪恶的时代在表现上有很多，不胜枚举，但是本性是一样的，就是抵挡神，不信耶稣，所以是属魔鬼的。在马太福音十二章43到45节，他魔鬼离了人生，就在无水之地过去过来，寻求安息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那这一段经文通常被用来说是一个人被鬼附，然后鬼被赶出去以后，但是他却不信耶稣，或者是说一个人信耶稣，但是后来又离开真道。那么耶稣告诉我们，那人以后的光景就更不好了。但是这里我要请大家注意最后一句话，他说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可见耶稣是在讲论邪恶时代的本性和结局。邪恶的时代会拒绝耶稣，邪恶的时代注定是灭亡沉沦的。明天不会更好，明天只能是更不好。因为邪恶的时代随从魔鬼，拒绝抵挡耶稣。神造了这个世界，但是因着人的犯罪堕落，现在这个世界都是在魔鬼的手下。当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人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人是魔鬼的奴仆。但是耶稣来，耶稣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但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王就受了审判，他的结局已经注定，耶稣已经胜过了魔鬼。那如今人在圣灵的感动下，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你就可以脱离魔鬼的权势，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但是如果人不悔改，人不信耶稣，那么他以后的光景就更不好了。整个的时代其实就是这样的，耶稣已经得胜，他已经把那个世界的王给赶出去了，但是整个的时代呢，却不接受耶稣。所以你看到的事情呢，是这个时代魔鬼更加的猖狂，就是这里讲的，这邪恶的时代也是如此。因为整个的时代从整体上是越来越偏离神，抵挡神，越不信，所以整个时代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是更不好。但是你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你要如何选择，你要如何决定呢？你要悔改信耶稣呢，还是你要不悔改随从魔鬼呢？其实很多的人都看到了这个时代的问题，战争、饥荒、瘟疫、地震、道德败坏、家庭破裂、社会动荡等等，很多的人也给出了不同的解决之道，但那最多是头痛一头，一头脚痛一脚，不能够解决这个时代根本的问题，也不能改变这个时代邪恶的本性。圣经让我们看到，神给这个时代唯一的救法，唯一的出路，就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以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出路。马太福音十二章40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这个是用约拿的经历来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约拿从大鱼的肚腹中出来，把福音带给尼尼微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福音要传遍全地。耶稣的死与复活就是最大最重要的神。如果人不信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 哪怕他看再多的神迹，也是无济于事的。说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我请大家把注意力放在最后一句话。看了，在这里有一人约拿更大。我每个人都应该看，看到一个比约拿更大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你应该转眼仰望他。约拿是神的先知，而且还是一个不大顺服的先知。耶稣是神的儿子，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如今的人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岂不更应该悔改吗？我们为什么还要求神迹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人的罪在十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相信他就可以处死如生，这不是最大的神迹吗？有人以为耶稣虽然能行神迹，能讲天国的道，但是他最后还是被人钉死在十架上了，他是一个失败者。如果耶稣能够从十字架上下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全都灭了，那多荣耀，那才是神迹。但是那是人的想法，那是人的荣耀，那是魔鬼给耶稣的试探，就是不要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十字架是神的旨意，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是神的能力，软弱的人变刚强，贫穷人变富足，愚拙的人得智慧，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应当注目看耶稣，以便我们可以得着真智慧。所罗门很有智慧，所罗门的智慧是神所赐给他的。然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集束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说耶稣基督就是智慧，是神的智慧。四方女王从地极来寻求所罗门的智慧，那么我们岂应当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智慧吗？可惜的是，所罗门晚年自己也离开神，失去了智慧。我们岂不应当信靠耶稣，与神和好，得着智慧吗？跟着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么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神的大能，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神的智慧，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为了拯救人脱离罪恶，这是唯一的救赎之道。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说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便得了医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败坏了，正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所说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感谢神。这个邪恶的时代是淫乱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胜过了罪恶。邪恶的时代求看神迹，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神的大能。邪恶的时代不寻求真智慧，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邪恶的时代是属魔鬼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败坏了，胜过了撒旦。邪恶的时代不信耶稣。亲爱的朋友，你愿意信靠耶稣？你愿意透过耶稣救自己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吗？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求神迹，也不是说神不再行神迹，但是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你要明白神的心意。如果你不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就从死里复活，你的罪就不能得到赦免，你就不能得到永生。你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寻求这个世界上的智慧，但是如果你不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就从死里复活，你就没有智慧。你行事为人还是随从世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也在你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赶快向神认罪悔改，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救你脱离罪恶，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脱离魔鬼的权势，让你进入神的国度，以至于你行事为人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能力。我盼望听到的每一个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做这一个最有智慧的决定。亲爱的弟兄姐，我们信赖耶稣基督，主耶稣并没有叫我们马上离开这个世界，乃是要我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为他做见证。他会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他能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叫我们可以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当如何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为主耶稣做见证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四点。第一，我们对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的耶稣基督要忠心，甚至要至死忠心。对神不忠就是属灵的淫乱。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不要失去了对基督那纯以清洁的心。在末后的日子，世人的心会越来越不顺服神，越来越不信耶稣基督。你不要说既然那么多人都不信神，那我也不信了，既然那么多不信耶稣的人比我过得还好，我为什么要持守自己的信仰？这个时代的人会有各种各样所谓先进的思潮、哲学、主张、主义，我们却要持守古道，就是圣经，就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神永恒不变的话语。这个时代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偶像，我们却不拜偶像，只拜独一的真神。世人被侍奉马门，我们却要单单的侍奉神。末后的日子会有各样害人的异端，我们却要持守正道。在邪恶时代的浪潮下，我们对神的忠心就好像中流砥柱一样，可以使我们逆流而上。所以我们千万要求神保守我们对神的忠心。第二，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敬虔度日，分别为圣。我们的言语行为都要圣洁，我们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在身体上不能玷污自己，心里也不可犯奸淫，言语更是要纯净。那在应该上周还是两周，我都讲过这一段经文，就讲我们言语。那我再次跟大家引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三到四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这个时代的人呢，其实常常责备我们基督徒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公义。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虔诚？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让我们在行公义好怜悯上也能更加讨神的喜。第三，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常常悔改。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要不断的悔改。我们并不是一群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人。当我们沾染了世俗，当我们犯了罪，我们就要承认，我们要悔改，要有实际的行动，离开自己的罪恶。基督徒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基督徒是一个追求完全的人。在属灵生命成长成熟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软弱失败，会跌倒，但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神的灵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常常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就应当顺服圣灵的带领，认罪悔改，并且靠着耶稣基督宝血得洁净得更新，继续的追求长进。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死敌就是假冒伪善，假冒伪善，但是是这个世界的通病。政治家假冒伪善，宗教领袖假冒伪善，一般人也假冒伪善，大家都感觉自我良好，不认罪不悔改。实际上你是陷在罪恶的漩涡中苦苦的挣扎，当然更有人甚至就是享受最终之乐，自甘沉沦。作为基督徒，神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经历也让我们明白，人是软弱的，但是我们不顺从世俗，我们不随从自己肉体的私欲，而是要与罪恶相争，即使百战百败你也要百败百战，直到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胜过罪恶。第四点，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智慧行事。我们已经认识了那个智慧的本身，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间应该把神的智慧行出来。邪恶的时代离弃了真的神，不信耶稣基督，所以很多平常看似高尚美丽的字眼，如今在世人眼中可能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内涵。所以我们在支持一些运动或者一些主张的时候，你要求神来的智慧，不要好心做了坏事。比如人权、平等、自由、民主、进步等等，你一定要用圣经的世界观、价值观去看这些世人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比如政治正确就不合乎圣经，按圣经来说，政治正确就是不正确的。男女平等并不是男女不分、男女混乱。昨天上午我送天飞去南边一个学校打篮球，那看到那里的厕所的是写的 gender neutral washing， 那我想现在很多学校其实很多公开的地方所谓的那个 washroom 其实应该都改成这样的厕所了，就是 gender central neutral washing， 就是性别中性的厕所。那我在那里用那个厕所反正心里不是很舒服，那我不知道这是在传递什么信息。那这些孩子是这样的，现在可能刚刚开始改建，那再到小半，所有人都会认为性别是中性的。那当时我就在想，现在学校篮球比赛至少要分女子队跟男子队，以后可能是不是就不分了？所以要求神给我们智慧， 知道如何教养我们的儿女。在这个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相信你们在世上在工作中每天也会遇到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应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那我们今天透过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思想了这个世代邪恶的本质。耶稣基督是这个邪恶时代唯一的救赎和出路。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基督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为主耶稣走，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主啊，我们深深知道自己的败坏，主啊，但是你却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要在这个世上活出属神的性情，活出耶稣那样的生命。主要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失败，我们更知道周围的时代的邪恶败坏危险，神啊，所以我们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能力，需要你的智慧，求神保守你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敬畏你。当我们愿意在世上活出那分别为圣生活的时候，主啊，愿你赐下各样的恩典，让你赐下充足的智慧，让我们不要走岔路，在软弱中扶持我们，在失败中激励我们。主耶稣啊，我们仰望你。听这篇道论，若是还有人没有信靠耶稣，没有认识神，唯愿神的灵在他的心中做工，让他快快的认识你，归向你。主啊，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虽然这个世代很邪恶，在败坏，主啊，但是其中还有你的百姓，其中还有你所拣选你要拯救的人。愿神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名被人称为神。我们感谢你，赞美，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